上礼拜你们都有来吗？嗯，来了。好了，我考你一下。上礼拜牧师讲什么题目？
何去何从？
何去何从？那你已经决定了何去何从了？我这个虽然不是每个星期来，凡是我缺席的那几个星期呢，我一定上网听。所以呢，我知道李牧师上礼拜是讲的什么，所以才有资格考你们。何去何从？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讲的题目已经打在荧幕上了。跟上礼拜的题目呢，可以算是有一点的联系。OK， 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这一段的经文，只有四节，短短的四节的经文。我呢，今天要。现在我们要进入这四节的经文，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啊。这个我们教会是有很多圣经是吧？我们可不可以练习就每人一本圣经？那么把这一段的圣经打开了，打开了以后呢，就不要再合拢了。我们要一节一节的看这一段的圣经。好，我们先祷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是来敬拜你的，我们是来聆听你的话语。我们刚才已经读了你的话语，现在这一段的话语打在荧幕上，求主就用这段的话语向我们说话。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并且让我们听得清楚。求主就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中间，透过你仆人的口亲自向我们说话，使我们讲的、听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造就，并且把一切的荣耀都归在主你自己的名下，奉主的名求的，我们好。人手一本圣经，那么就麻烦你打开，打到雅各书，在新约的快到底了。OK 呀、我知道，我也是一样。当然，我们现在的圣经的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啊，所以你要喜欢用你的手机的话呢，当然我不反对。这段的话语，这几个字呢是很容易懂的。上礼拜李牧师讲何去何从，今天呢，你看到第一节的圣经，十三节圣经就是说，今天和明天我们要到某城去， 在那里住一年，做生意赚钱。这个就让我们看到啊，这班的人，他说我们，这当然不止一个人，或者我可以啊，或者我们可以说把我们改成我也是有可能的啊。何去何从，你要去到什么地方去，到那个地方住多少年，去做什么啊，这个就是十三节要告诉我们的。那么好，我们今天要想这个题目啊，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何去何从。这句话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，我们过去几个月都是讲人生，基督徒的人生啊，所以我们一直这几个月来都是思想基督徒的人生。我们的生命是越来越长啊，今天活到80岁、90岁，甚至100岁已经不太稀奇了。在座的可能我是年纪最大的吧，84岁，没有比我更老的吧？没有，应该没有啊。那么好像不稀奇嘛，80多岁又怎么样嘛？啊啊，好事啊，啊啊啊！哎，不是我，这不是我的意思，这个不是我的意思，我绝对没有来表扬自己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今年84了，那么还有多少的时间在世界上？有人能告诉我吗？你能告诉我吗？你不能啊！有的人跟我开玩笑，你还有100年。谁相信啊？但是呢，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承认的，就是人的生命是越来越长，越来越长。不管你活多长，活的务必要有意义，这是最重要的，不然的话就白活了。所以我们一定，我这几个月来都是思想基督教的人生。啊，我们一定在世度日要有目的，因此怎么呢？我们要有规划啊，要有规划，不能糊里糊涂的度日。介绍你两本书，左边这个英文这一本呢是很出名的书，可以说是畅销书，畅销到什么地步啊？你看了这一本就是卖了二十本，很小的一本书，小小的一本书，他卖了二十本啊，20万，是 ，Thank you, you're listening, 20万，对，我说什么？哎，差太远了 ，OK。那么这个呢，这个人呢、啊、这个美国人是不是牧师，他是做生意人，很成功的生意人，但到了他50多岁的时候，或者40多，我搞没有记清楚，他就感觉到他人生到了一半了，所以他写的书是 half time。 他的意思就是人生就好像一个大球，一场球，上半场啊，到了终点是这个什么half time 休息的时候呢啊，那然后就下半场。他写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说，上半场不管你是打得好还是打得不好，还是输得一塌糊涂，不要紧，你下半场才能够决定胜败。意思就是说， 我们到了这个 halftime 的时候呢，就要注意了，我们下半场，我们的下半场是应当怎么样活下去，这主要的他这个这本书的目的。那么好，这本书出来了以后，哎呦，这个畅销书嘛，20万，读的人多，讲的人多，甚至教会里面也开这个什么讲座的也多啊，甚至于连张长基也开过讲座啊，就讲这一类的问题啊。假如你不晓得你看不看见这小字，我相信你看不见那个小字，这些小字很重要。我也讲了一些讲座，就用他这一个题目， Changing your game plan from success to significance， 从成功到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。那么这本书呢，你现在也看到了，翻成中文了。那么这本中文呢，是也是很久以前翻的了，2001年，已经好多年了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最近这几十年来，二三十年来，人在想下半场的人的越来越多，包括我自己啊，在座的我已经算过去了，我已经到了下半场的最后了。假如你今天还是在中间的话啊，就算你还没有进入上半场了，你正在上半场开始的时候，太好了，好好的向前面的道路。我们在座的好几位啊，都可以好好的策划我们的下半场，怎么样把我们的下半场活得更有意义。 From success to significance， 从成功进入卓越啊，这个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。那么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看的这个经文啊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三点。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十四节说人生如云雾啊，这是和合本来的翻译，你手上的是用了什么？用什么云烟是吧？啊？不，呀，哦，和合本是云烟呐、啊、？No， 和合本是云雾，但是。你手上的是新译本，哦，手哦，你们和合本的，啊，两个都有 ，OK， 好，好，那十四节就说人生如云雾，最后，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哈，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，人生的目的，好，既然你手上有这个什么，有这个。这一段的圣经了，你看，我们看一下这一节的圣经，十三节里面我们注意到有几个动词，要啊，这在原文里面呢，这个要这个字呢出现了四次，原文我们中文翻译版没有翻出来这个要字。要到某城去啊，要住一年，中文版没有翻出来，要去做生意， 要去政权，有四个要，原文意思就是说，从这一节的圣经里面呢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这个人呢很有计划，他在筹划他的人生下半场，他要四种的要，很清楚的，我没有说不好，但是呢这个里面没有看到他把神放在眼中，都是说我要要要要。哎，还记不记得那个圣经里面有一个比喻，这个我们称他是无知的财主，还记得吗？啊，那个也是很成功的，很成功的人，他是种田的，他是啊，他呢就非常的成功，他呢就是说我要什么？我要造更多的仓房，我要有更多的收获，我要。结果呢，给神说你是无知的，你是无知的财主。那么这个人在这里啊，我们所看的这个人也是同样的情况，就是他在他的人生的这个啊，怎么说啊，他在他的人生的方程式里面，他的 equation， 他的这个方程式里面没有神这个因素，没有，都是他自我中心，何去何从，要做什么，他自己就决定了。好，从这节圣经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他要到什么地方去啊？这个第一，要住多少年，到了以后去做什么，做生意，那么做生意的目的是什么，挣钱，清清楚楚，人生的规划，你不能说他没有计划，一个很有计划的人肯定是一个很成功的人，唯独他没有把神放在他的眼中，所以他是有目的的，他是有人生的目的的。那么好，我们暂且不理这个人，我们来谈话，你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？你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来美国是求学，今天很多人都是来美国求学，所以我们的人生的目的，很多的人生的目的是求知，有错吗？没错，没错。啊，那么知识这个东西呢，是很有限的。有人这么说，你刚拿到一个大学的学士呢，就以为什么事情他都懂了，等到你拿到博士的时候，就感觉到你知道的太少了。你听过这句话吗？啊，这知识很有限的。我举几个例子来跟大家思想，比如说基因工程学 Genetic Engineering 发达到一个地步，发达到很高层的地步，但是不管你发达到什么地步，基因工程学不能制造生命，有限的知识是有限的啊。天文学不管你发达到什么地步，你不能改变天体的运行，不能够改变，所以知识是有限的。今天我们讲这个网络的科技了，这一类的东西，这些东西呢虽然越发达，但是问题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都是靠的这个什么网络的发达啊，我们不讲这些了。 所以知识是有限的。所以爱因斯坦的有一句话，他说我们现在呢是生活在一个知识万能但是目标不明的时代。他说 We live in a world of a perfect means but confused ends。 我们活在一个知识万能或者是科学万能的时代，什么都可以做。他说你凡是头脑里面想要做的总有一天会做出来，这是科技的发达，但是目的不清楚。所以这个知识求知啊，你想你说你的人生的目的是求知识是很有限的啊。那么第二，财富怎么样？很多人求财富啊，我年轻的时候我人生的目的就是要发大财。我还没有告诉你我那个时候是怎么策划的，现在回头想很可笑，但是那个时候是我的人生的目的啊，我要发大财财富。但是今天你告诉我啊，我是理财专家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来标榜自己，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告诉我世界上哪一样财富是可靠的？有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所以现在这个什么股票不可靠，房产不可靠，所以有的人就去搞那些东西，什么收藏的硬币，收藏邮票啊，以为那些东西比较可靠。好，我想说的什么呢？这个知识是有限的。假如你的人生的目的只是求知的话，那是太有限了。假如你人生的目的是财富的话，太可怕了。那么好，我再说一个，你的人生的目的要成功是吧？那没错，每个人都想成功。那什么叫成功？成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成功。我举几个例子，我们来思想一下啊。什么叫成功？地位是成功吗？你在公司里面，谁不想步步高升呢？正常的，我们每个人都盼望能够我们的坐的位置能够高一点，高一点，那么你下面的人就多一点，不是很好吗？好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再高还有人比你更高的。用地位来做成功的指标不可靠，再高的地位还有人比你更高啊！你说我现在做了美国的总统了还要怎么样？地位够高了吧，美国总统了，但是他最多也做八年，有什么了不起？这地位不要紧，地位不是最重要的。那么好，权势呢？哦，地位跟权势都拉在一块了嘛，地位高权柄就大了。但是告诉你，你的权势是有限的啊，有这个时间的限制，有这个空间的限制。比如说一个国家的权势，你的国家是有权限的啊。美国虽然大，但是你不能够大到把中国挤下去了。所以权势也是有限，地位有限，权势有限。我最喜欢的是美满的家庭是这个成功的标志，太好了，夫妇不吵架，夫妇不吵架是不正常的家庭。有夫妇不吵架的吗？啊，孩子不听孩子哦 OK， 现在美满的家庭的夫妇不吵架，所有的孩子都是乖乖的 OK， 乖乖的 都听妈妈的话的。OK， 那么年纪老了，子孙满堂，这个不是多好啊？这是我的成功啊！啊，这个还不错啊，可以想想在这方面，美满的家庭那么好，百年长寿或者长生不老，这个也是一种的成功。我同意啊，年纪大了。年纪大了最怕的是生病啊！我们现在就是盼望少病一点。我们现在的我们的这个记事簿里面，这个 notebook 里面常常都看的都是验血啦、医生啦，都是那一类的。一个人成功的标志就是长百年长寿，而且没有病痛啊。最后再看一个，一无所缺，这个成功了吧？我想要的都有了啊。这个什么，这个有的人每天看股票的这个波动，我最可怜的是这些人，那个股票的波动是很正常的，每天都有上下的。那你每天去看，你心里面很难受的，你心跟他跑跑跑跑跳啊！啊，看股票不要看早上的，早上不准的，中午也还不准的，要到最后才准呢。OK， 也不要看今天的，还有明天的。股票这个东西。不可靠。那么好，所谓一无所缺的就是啊，比如说一个人他说我一无所缺，整个股票市场都垮得光光的，他还能够生活下去，这个就是一无所缺了，这是成功咯啊。这些都是成功的一片片面面啊。那么都是好的，不过我告诉你，今天尤其是我们，我现在讲我们华人，我不应该是尤其，因为我是华人，我也想到华人这个求成功的这个欲望，我们华人求成功的欲望，我相信比其他的民族强，同不同意？很强啊，我们都要在学校里面要得到最高的分数，在公司里面我们要最好的表现，这是华人的心态。有一种的理论啊，这个是理论，我相信这个理论，就是我们是少数民族啊。比如说我是从中国来到美国，我是少数民族，尤其是我那个时候，我在我那个学校里面，我是唯一的中国人 ，me the only one。那么我是少数到那个地步，我是独一的中国人，独一的中国人或者是少数的民族，他有那个理论就是说什么呢？他就会要有卓越的表现。我相信这个理论，我就是这个样子。我是唯一的中国人，我要做给你们看，我是最好的学生，我就拼命读书。那么好，今天中国人全世界了，分散了全世界啊，中国人在世界各地在拼搏的过程当中吃过不少的苦，都是向往成功嘛，啊！你下面这一段话是一个中国的商人去了中美洲的 Belize， 在客店里面，在墙上刻的字，他在墙上刻了几个字， 我把它抄下来了。风吹花动，花动花落，花落人亡，天地无情，肯定他生意失败了，才会说出这种话来。这个是华人的心声，到处都可以听到这一类的心声。我不知道你来美国多少年了，你来美国你的拼搏的经历是怎么样，我都不太清楚。我可以说是过来人了，我什么都干过，什么苦都吃过。要奋斗努力，要出人头地呀。所以今天我们华人在美国有的是发出这种的心声，追求成功，追求成功。 OK， 下面呢我要给你看一个人，你不认识他的，这个不是出名的人，但是呢他上个月是一条新闻。这个人你不认识，叫做 Charles Murphy， 我也不认识，但是我看了他的消息，他的这个有关他的新闻。这个人呢是一个顶尖人物，聪明的不得了，16岁的时候就进了哥伦比亚大学。OK， 然后呢他还在两间大学里面拿到 MBA， 哪两间最好的 Harvard MIT MBA 都拿到了。然后呢就到了华尔街去拼搏，非常的成功，非常的成功，赚了许许多多的钱。但是上个月自杀了，因为他感觉到得不到满足，得不到喜乐，所以这些心酸的故事常常发生。中国人的心酸的心声，这个是美国人或者是犹太人感觉到世上的喜乐不能满足他，世上的金钱也不能满足他，他就选择了离开世界，很可怜啊。所以我们思想人生目的的时候，我们要想想我们到底目的是活在世界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。好，我们再看另外一些圣经，看你手上有圣经的话，看翻到第14节。14节说，其实明天怎样你们并不知道，因为13节说我们要去什么地方，要做什么事，要住多久。那14节就接着下去说，其实明天怎样你们并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本来是眼过的云烟，这是新译本，转瞬间就消失了，这是生命，这是生命。你们还不知道这几个字，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是无法预知将来的，就是那个意思，你不能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不要说明天了，就是待会儿聚会完了你出去了，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这些都我们都无法预知的。所以呢，这些就让我们看到这个生命的不测性，或者生命的这个脆弱性啊。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三点啊。 有关生命，如云雾渐渐的圣经。第一点，生命的不测，真的是生命的不测。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明天怎么样你都不知道啊，你还有没有明天你都不知道，你还有没有明天是在神的掌握当中，就是这么严重。我们就要这么信，生命的不测。911那一天，我跟我那人两人正好在那个什么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糟糕！哎，山东什么地方？不是济南，青岛。我们去了青岛，我一直想去青岛，结果去了青岛，911那天就发生，那天晚上我记得很清楚，我们两个准备要就寝了，并且有计划明天一大早去游览。我们正要上床之前，我们的电话响了，我们俩在青岛，电话响了，谁打来？我们的儿子打来，从芝加哥打来。他说：“你们俩在干嘛？”他说：“我要睡觉了。”好，他说：“你现在不要睡觉，打开你的电视。”我就把电视机打开了，一打开电视，就是看到那个飞机，那个冲上国贸大厦的那个画面。好，别睡觉了，我们通宵看电视。911，第二天去旅游嘛，是吧 ？No more。第二天我们就赶回北京去了，搭飞机回来，但是飞机不飞啊。911那一天，3000多人早晨去上班，就没有下班了，就下不了班了。有谁预测到啊？生命的不测，生命的不测。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中。滕进辉牧师这个名字你们听过吗？ Good。 他是在华人教会里面我最尊敬的一位长辈，我最尊敬他啊。今天不讲他，我今天就想说一句，他说的话影响了我一生。有一次我们两个人，陈进辉牧师跟我还有好几位都是被邀请的讲员，在一个营会里面。那么那天晚上我们讲员们呢都围绕着一个桌子吃饭，吃饭的时候我坐在藤牧师的旁边。吃饭的时候，我们桌子的对面有一位牧师，很出名的夏中坚牧师，听过吗？没听过，很出名的，台湾来的。夏牧师就问藤牧师：“你明年能够过来帮帮我们忙吗？”意思就是说，你能不能够到台湾来举办一些的，聚会。我们都在吃饭，夏牧师问的藤牧师，藤牧师没有回答，久久没有回答。我就感觉很奇怪了，怎么没回答呢？我也不吃饭了，我就转过头来，我们都在看他，怎么不回答？我们都在等他的答案呢。你 知道他说了什么话吗？我刚听说了，影响了我一辈子。夏牧师问他，你明年能不能够过来帮我们忙？藤牧师没有回答，结果最后回答了，他说什么？明年我在不在我还不知道。哇，那句话影响了我很深，甚至于我可以今天在这里讲，别怕啊，不要怕啊，不要紧张啊，尤其我的老婆不要紧张啊，我下礼拜能不能够在这里讲到我都不知道。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丁超妈妈，丁超妈妈，丁超的妈妈是你啊，别回头看啊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嗯，都在神的手里面的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，生命不测。当然我当然盼望神还保守我，下礼拜一直来，一直一直到我120岁嘛，这是我的盼望嘛。但是明天如何我不知道，都在神的手里面。所以有的时候我开玩笑，我开玩笑，我说我今天呢在这里是最后一趟，最后一次讲到了，所以呢今天我要讲3个小时，哇，紧张了，因为最后一次了嘛。生命不测，生命不但不测，生命的脆弱。什么叫脆弱？哎，我现在对生命的脆弱越来越感受的深了。我每一次到这个什么老人什么是不是叫老人院吧，老人不一定是公寓，就是有很多人的地方都是老人养老院。 X， 对，谢谢。我每一次去养老院的时候就给我感受到人生命的脆弱啊。有一次，我现在忘了在哪里什么时候都忘了，不要紧，但是我记得很清楚，一半的老人都是坐轮椅的。嗯，生命的脆弱，坐轮椅行动不便了啊。就是那一次有一位老姐妹，她的那个毛衣掉在地上，那我就顺便呢就把它捡起来给她穿上。哎呦，她感激得不得了，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动作把毛衣拿起来跟他穿好了，他感激得不得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没法去取他的毛衣，生命的脆弱。在座的各位恐怕不会啊体会到这些，我们慢慢的体会到了，生命确实是脆弱的，我们要珍惜，我们要珍惜在世度日的时光啊！这是第二点，生命的短暂，生命不但不测，并且是脆弱。不能不信的一个事实是生命的短暂，不管你活到多少岁还是短暂的。 所以我们这个什么，我们历史历代的皇帝啊，我们都要去朝见他的时候要称皇上怎么样啊，怎么说啊，万岁，万岁还不够，还要什么万万岁，他们才高兴。都想做，都想活到万万岁，长生不老，永远不死啊！是他想不死啊！好几位皇帝啊，最出名的是秦始皇，记得吗？去寻那个仙丹，长生不老的仙丹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他没有找到。下面的几个皇帝也没有找到，汉武帝、唐太宗都没有找到，全没有找到。每个人都要长生不老，每个人都想做皇帝，永远做下去。No， 生命是短暂的。不过我刚才已经说，秦始皇是找的最厉害的，结果他的命是最短的。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，在神的眼光里面就是那么短暂呀。我们有一天会离开的，并且我们离开的时候啊，圣经说得很清楚，我们空手来，我们离开的怎么样，怎么样，空手来离开的是怎么样，你不说啊，你说了啊，空手去。所以这个有很有名的这个这个什么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， 他在世的时候有权有势，你说什么他没有，都有，地位权势财富全有。好，要离开世界了，他就吩咐他下面的人做一个特别的棺材。怎么样特别法啊？呀、yeah, 我那人已经听了好多次了、我很喜欢讲的亚历山大大帝，他要的手下的人做一个棺材，特别的棺材，就是在棺材的两旁有两个窟窿。他手下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他说我要世人知道我走的时候是空手而去，他要把他的手从两个窟窿里面伸出来，看我什么都没有带，空手来空手去呀。这个是生命，生命如云雾。好了，那么好，我们我还没有进入主题了啊。最重要的是下面，最重要的当然都是在最后啊。我们看第十五十六两节，我看你手上的圣经，十五十六两节，你们倒不如说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做这事或做那事。因为这个是对十三节而说的，十三节那个人说我要我要我要我要，说了四次我要。那么十五就是说生命是十四节说生命是短的，短暂的，像云雾一样。所以十五节就说你们倒不如说主若愿意，这是最重要的，主若愿意。这句话我们常常好像是个口头语，主若愿意，但是不是口头语，我们要真切的信，真切的相信我们所做的都是要主愿意的。我刚才开始不是说吗，那个人 有四个我要我要我要，在他的人生的方程式里面，神不在里面，神没有占任何的地位。因此呢，我们要把神加进我们人生的这个方程式。我们所做的都要神许可的，所以主若愿意。这个我有很多的这个，尤其是以前呢，回教徒的朋友，他们有一个口头语 Inshallah Inshallah。 好，我们明天再见了哈 Inshallah， 意思就是说主若愿意我们明天就可以见面了，听过吗 Inshallah？ 他口头语，什么事情都是 Inshallah， 就是主若愿意的意思。那么这个我现在强调的就是这个不是口头语，我们要深信主若不愿意我们就不能做。要我们要坚信我们所做的一定要是主愿意的许可的才值得呀。我们进入人生下半场，我们怎么样规划人生下半场？我在这方面思想很多，我的人生的规划都是一步一步，都是一步一步看得清清楚楚神的带领，很奇妙的啊。今天在也不是今天在台上没法讲这些事情，凡是我在一个人生的这个转折点啊，那个重要的关头，神就用一个方法让我知道，这是我要你走的路，很奇妙。你把你自己交在神的手里，他就会带领你啊。比如说我们1970年从美国搬家去菲律宾，很大的一个改变，很大的一个计划，神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是我要你去。然后1989年在那边待了20年了，神也清清楚楚地让我看到我要全时间侍奉主了，我就出来了。主若愿意是主许可的啊，行在主的旨意当中啊呀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，好像13节那个人说我要我要我要我要，不，你可以要，但是你要问是不是主愿意的，愿意你这样做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好好的思想我们人生的价值，人生的价值。我们的生命短暂，但是我们的人生的价值不是看我们的生命短暂还是长。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，我看看有没有打出来，我都忘掉了我的 PowerPoint，我忘了下面几个是什么，有没有一段呀？有，我的记忆力越来越差了。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的话。 Eli Stevenson 他是谁啊？你大概不认识了，是上一个世纪我们 Illinois 州的很出名的这个参议员Eli Stevenson。 所以这个 I-55 那条公路是取了他，用了他的名字 Stevenson。 OK， Eli Stevenson 他在世的时候是一个政客，我很讨厌他，政客，但是他说了这一句非常宝贵的话，人生的价值不在乎长短，而在乎有何贡献啊。 你活得长没有贡献，你白活了。所以我们的人生的价值，是不在乎我们活得长短，而在乎我们有没有贡献。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人生的善用，不管活得多长，不管活得长还是短，我们要好好的用我们的人生。我举两个例子，这个大家都认识的，莫扎尔。莫扎尔在世界上活了多少年呢？35年。他作曲的年，当然不是35年作曲，也不过仅仅几年，但是他留下来的音乐，活在人间，啊。他善用了人生，这是西方人。我介绍一个东方人，大家都认识的啊，应当认识的。这个字很怪啊，看得清楚吗？能读出来吗？李李，你能念出来吗？他是什么人呢？
宋尚杰。
宋尚杰，对了 ，OK， 宋尚杰听过了吗？没听过，就是不要紧，你还年轻，你还有很多的年岁可以学这些东西啊。宋尚杰是，有人称他是中国的戈培里，但是我相信他比戈培里更伟大。他呢，福建兴化人，他讲话很难懂的，他要人谦卑啊。他的发音谦卑不是谦卑，他是枪毙啊，听过了吗？啊，我们大家做门徒嘛，他不是说门徒，他说馒头，馒头。啊，这是宋尚杰，19岁的时候去了美国，他是福建的莆田人，19岁的时候去了美国求学，6年。只有花了他6年拿到 PhD 化学博士，了不起，只有6年拿到化学博士，然后生命改变，在里面起了大风浪，整个人全身的改变了，奉献给主。他改变的时候几乎是一种的疯狂性的，所以他被神学院关进去了，以为他是疯子。好，不讲这些了。结果一年以后，1927年，他是那个时候26岁，回到中国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力最有名的布道家。他这个布道，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比戈培里更厉害。戈培里是大布道会，啊，成千上万的人走到前台来，但是也是成千上万的人流失了，没有进入教会。宋尚杰不同。今天你到东南亚去看吧，啊，中国也是，东南亚不管哪一个国家啊，菲律宾、香港、越南、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、新加坡，那些教会年纪稍微大的常常就跟我说，我是宋尚杰博士布道会里面我信主的，他造就了成千上万的人。今天华人教会的根基、信仰的根基啊，很多都是宋尚杰建立起来的啊。这是宋尚杰，他呢，哎呀，伟大的不得了，伟大到什么地步呢？这个是他啊，我没有打出来啊，没有啊，这是他的日记， 日记的一部分。这个日记呢，是他手写的日记，他没有准备出版。结果他过世以后，很久以后，他的女儿把那些日记呢整理起来，出版了，所以叫做宋尚杰日记的摘抄是一部分。要不要看看他的日记是怎么写的？我都佩服他，他佩服他不能再佩服了，密密麻麻的。这一页是他的日记，这一页呢，你仔细看，都是人的名字啊。他每一天都为每一个人祷告，这是宋尚杰。看一下了吧，丁超妈妈，就看这两页。
谢谢。
对。呀，他善用了他的人生，造就了成千上万的信徒，给华人教会的信仰的根打了一个好的根基。这是宋尚杰，他在世度日没有多少年，他活了只有43岁，所以他传道的时间只有12年。善用了人生，人生务必要善用，我们不可虚度光阴啊！好，那我们最后一点啊，我们的人生，我的今天的题目是永恒导向的人生，我们一定要，我们的人生一定要朝向这个永恒的方向。我们不可只求妻子啊，这是我用了一段话啊。什么妻子啊？我在这里有没有讲过啊？讲过了是吧呀？你还记得啊？什么时候我忘了？方帽子、车子、妻子、房子、银子、儿子、孙子，这些当然要求，但是呢，我们还要求神子，才有真正的永恒的价值。这是我今天想留给大家的最后的一句话。
Yeah.
好，最后我介绍一个人 ，C.D. Stott， 你肯定没有听过。他是英国的宣教士，来到中国。他是所谓剑桥七剑里面的一个。Cambridge Seven， 剑桥大学七个高材生，他们七个人同一个心志，要到中国去宣教。C.D. Stott是其中一位，这是他的话，他留给后人的话。Only one life, so soon shall pass， 人生的短暂。What's done for Christ, it shall never pass。我把它翻成中文。仅此一生，稍纵即逝，为主所做，永远长存，长远永存，永远长存。呀呀，这个就是啊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最重要的一点了。所以呢，好，我们务必要珍惜此生，不可虚度，绝对不可虚度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规划，在规划的过程当中，务必要把神加进我们的人生的方程式里面。我们所决定的都是要他许可的，我们才能够容身一人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当我们安静下来思想这些前人的时候， 他们留给我们的榜样是要我们学习的。因此主啊，我们在世度日，不可虚度光阴。我们虽然要有计划，因为神也是计划者，因此你也要我们规划我们的人生。但是当我们规划我们的人生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愿意与我们一步一步的同行，让我们所规划的都是你所愿意看到的。唯独如此，我们这一生才能够被你重用，才能够主啊把我们这一生所做的将荣耀归给你啊。谢谢你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名求的，阿们。哎，是是，我知道。不能摔跤，人生的脆弱，你看到了。